历代志下第13章，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7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晶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感谢主。
谢主，非常感谢同为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13章。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记录了南国犹大王亚比亚在政权混乱的时代，面对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威胁，坚定信仰，依靠真神而取得胜利。这也提醒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怎样实际依靠神为真理发声。也提醒我们在胜利之后要死守敬虔，谨防偏离。我们今天用4个段落来思考其中的教导。第一的段落是1到3节，王位与危机，化为危机。亚比亚在北国耶罗波安18年登基，虽有40万精兵，但要面对敌方的80万强敌。这提醒我们，人虽勇， 他的力量是有限的。诗篇33篇16到17节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我们面对环境时，需转向全能的神，寻求属天的帮助。第二段是4到12节，公然辩明，为真理做见证。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大地上，对以色列人大声宣告：第一，神对大卫的盟约永不动摇，是在第五节。正如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所说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第二，8到9节，亚比亚指出。耶罗波安背叛神，设立偶像，任命不合心意的祭司，这是违背了出埃及记20章3到4节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三，亚比亚指出是在10到11节，犹大人。仍坚持照神的律例敬拜，这是立位记与生命中对敬拜的规定，说明犹大人愿意在混乱中持守正道。在12节中，阿比亚说：“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这个正如出埃及记14章到14节所说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段话语是如同一场属灵的讲道，也彰显出神之人的信念与勇气。今天我们也要在这道德混乱与价值相对立的时代中，要站立得住，为信仰发声。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所说：“但神既然领众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要讨人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神的喜欢。第三段是13到19节，话语变成行动，哭求征战得胜。当耶罗波安排伏兵从背后围攻时，犹大人呼求神。祭司吹角，百姓随即呼喊。这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不止口里呼喊，更是真心依靠神。结果，神为他们征战，敌军溃败50万人。诗篇十八篇3节所说：“我们要求靠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新约罗马书8章31节也提醒我们：人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属灵的征战靠的是信心与敬拜结合的力量。第四部分是20到22节。胜利之后结束，但不应骄傲。耶罗波安终于失势，亚比亚暂时得胜。并建立家室势力。然而，我们在读《列王纪》与《历代志》时常见的一个模式，就是得胜后骄傲，骄傲后跌倒。箴言16章18节所说：“骄傲在败坏以心，狂心在跌倒之前。”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0章27节提醒我们：“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因此得胜之后，我们更要警醒，继续过敬虔与谦卑的生活。历代志下13章给我们的启示，第一就是勇敢为信仰发声。在错乱多元价值的时代，我们需要如亚比亚宣告真那样宣告真理，不怕被孤立，只为。神与圣经的权柄发声，《使徒行传》5章29节， 彼得和众人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二，敬拜加信心行动，携手呼求神。我们在面对压力、家庭经济的困境，不只是口头的祷告，更要配合实际的信心，例如在关键时刻喊出神的能力，并踏出硬心的步伐。第三，不以成绩自傲，持守谦卑敬虔。胜利后容易骄傲，应与他人分享，感恩回应，并维持与神的关系。在得胜后，刻意检视心态，我的焦点是否仍在神，而不是在成就或名声。13章的结语，亚比亚的故事不只是历史，而是今日我们灵命的写照。从宣告真理到呼求神，再到谨慎得胜之后的态度，都是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提醒。让我们学会依靠耶和华，在真理上站立，面对敌人时勇敢不惧，得胜后仍敬畏行义，荣耀神的名。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是面对信仰与真理挑战时，你会怎样表达立场？亚比亚面对北国耶罗波安时，勇敢宣告神的应许与真理。今天我们身处价值混乱的时代，信仰常受到挑战。在生活中，你会选择沉默妥协，还是温柔地坚定表达你的信仰？在什么情境中，你曾像亚比亚一样为神的真理发声？第二是，当你深陷困境或面对压力时，通常会向谁寻求帮助？亚比亚面对敌军围困时，百姓与祭司同心呼求神，神就介入征战。当我们在压力重重时，倾向依靠自己的能力，还是第一时间转向神？曾经有哪一次经历让你学会祷告先行？
好，谢谢周弟兄啊。当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亚比亚那个地方叫亚比央哈，这个亚比亚的形象是比较单薄的哈，就是简单的评价说他是恶王，而且做了这个他父亲所做的一切的恶，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哈。那今天这段记载又补充了他打败了耶罗波安这一仗，而且死不少人呢，50万人啊。你排一下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打仗死的人数，这都是排在前几名的哈。他打败了耶罗波安，而且耶罗波安因为这场仗以后呢，就一蹶不振，不再强盛了哈。那显然这个亚比央这一仗哈打的是蛮关键的哈。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往更深处去思考哈，神为什么让亚比央这次得胜呢？他人又少啊，战术又不是很有利于他，而且他本身是个恶王啊，他也没这个专心的去诚诚实实的跟随耶和华，那为什么耶和华还让他打胜仗呢？啊，这是值得我们去往深的地方去思考哈，是因为什么哈？神这样去做啊。
就是刚才这个朱弟兄提的问题，以及牧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这里只讲这个积极正面的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王上15章4节，这个爱丽丝告诉我们说，这个然而耶和华他的就是亚比央啊，就是他的神，因大卫的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啊，使他在耶和华使他在耶路使人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啊，就是说，这里呢只讲这个，亚比亚他靠神得胜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历代志关注的不是人的失败，实际上是神的整个的计划，神透过人的做工，所以聚焦在神的国和神的荣耀上，不在于他个人的失败。然后根据那个周弟兄他两个问题啊，其实第一个问题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信仰表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亚比昂在这个军事非常劣势的情况下，他仍然宣告神应许的举动，确实是真的是有点震撼到我，就是这不是在一个很安全、很 comfortable 的环境下的告白，而是在刀剑临头下的选择。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尤其在过去的4年，或者在将来，我们会不会面临类似的挑战？就是或是在职场当中，或是在家庭当中，甚至在教会当中，是不是要捍卫基督的价值观啊？有一个郑立新牧师，他就开了一系列的课程啊，基督教价值观，希望大家都去听一听，非常好的课程。然后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周弟兄讲的这4个字"温柔坚定"4个字。然后 Flora 还加了一个，温柔坚定有力量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在面临这些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要面对要用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你看这个亚比亚在这里，他的宣言既有这个大卫之约啊的真理的根基，又有斥责北国被盗的这个勇气，但是他整个讲论呢，都是正面的，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他没有个人攻击，他没有攻击那个耶路巴安怎么样，就说，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基督信仰价值辩护 defend，但是不等于就是攻击啊。在我这里再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那个小侄子嘛，他要变性，然后我明天我就要去面对他，我要跟他谈了。然后我的嫂子跟我说，她说，哎呀，他就担心自己在普渡大学会不会没有同好。她说他通过他们那里的前 DEI 办公室说普渡大学有9000个 LGBT，说是不是可以让我的那个小侄子就到那边去融入他们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觉得 isolated。我说坚决不行，我说我不希望他去接触这个团体，我希望他去接触普渡的教会啊，这个让教会，而且你要把事情都讲清楚，因为你不讲，人家看他穿的那个样子，人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那几位长老讲清楚，然后把他带领到他们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团契当中去。我说让教会来改变他，他说你们教会会不会歧视他？我说，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说，如果他来到我们教会，我非常的欢迎，而且我会把基督的真理告诉他啊，我不会歧视他，但是该讲的我会要讲，我不对他人身进行任何的攻击和歧视啊。但是我不能允许说他在我们教会里把他的这套再介绍给我们的教友听。这个就是说，捍卫神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温柔、坚定、有力量。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关于这个在困境当中的依靠。我们特别就是focus 在这里讲到有祭司的这个吹号啊，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大家还回忆第一反应想起来的，可能应该是耶利哥城也是有那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人承认需要神啊，这在属灵上遮盖的时候，神的介入就会显明啊。然后你们也许会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啊，我自己也是常常把祷告作为最后的手段啊，是不是 the last choice？你去祷告，实际上是应该 the first choice。那么一可能是因为啊，我觉得我个人就是太习惯于那种掌控的感觉，我要那个掌控的感觉，我觉得很好。但实际上应该让谁来掌控呢？应该让神来掌控啊。这个就是亚比亚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被前后夹击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掌控权了。然后人在 powerless 的时候，实际上是神工作的时刻，他没有要自己来掌控，他把这个主动权交给神。然后我们就是说，在具体实践的时候呢，有2点补充。刚才师母也讲了，第一就是说，亚比亚，我相信啊，他非常熟悉这个盟约的历史啊，他讲得一清二楚，可见他平时真理的装备呢，你说他不好吧，他其实也有装备。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成根平台上啊，已经学了5年。啊，这个就是圣经随时的装备。当你需要祷告的时候，需要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来向神呼求。所以这个装备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百姓跟祭司跟亚比亚一起的来呼喊。啊，这个也就是表示这个属灵肢体相互配合、相互就共同支持啊、相互连接的重要性。这比亚比亚一个人去呼求神，也许你当你一个人呼求、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会觉得啊 powerless，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支持你，这个真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我在这2天，我其实也经历了很折磨，我带我的爸爸在那个医院里看好几个病啊，我其实我这个人我身体很好，前半生我很少进中国的医院，所以我对中国医院怎么看病一窍不通啊。这2天把我折腾的，我简直是，唉，就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求告神，虽然人家给我甩脸子看，给我出各样的难题，呼求神，突然那个护士会一下子说啊，不要紧，那个没有你就没有，你就去看吧啊。前面他还 前半面他还脸色很难看，不行，那个没有单据，不行。后来都祷告了一下嘛，说，哎，算了，就说那就让你去吧。啊，就是感谢神，他是哎及时做工的神，就是虽然这是很小的事情啊，就是真的是大家记得平时在大事小事上都先祷告来呼求神。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那历代制的特点是从国度啊，从圣殿啊，从这个大卫之约啊，更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线条哈，来描述这一段的历史哈。所以你看到大卫犯的错啊，所罗门犯的错啊，都没有仔细的记载哈。而且这个亚比央哈，在这个列王记上面是一个恶王哈，但这里面就记载了他一次依靠神得胜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例哈。特别是对他于这个祭司在那里吹号啊，这是14节，15节说犹大人在呐喊。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哈，这就让我们想起耶利哥城之战。哈，是神亲自出手。哈，使迦南人被打败。那当他们得胜以后呢？神有讲说，你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得胜不是因为你们的好，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去思考这场的得胜。不是因为亚比央多么的敬虔，他在战场上是依靠神，以色列人也依靠，犹大人也依靠神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就得胜这是在第18节以色列人被制服，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但是亚比央只做3年的王这在南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虽然一次得胜，但是他的为人，他的人的基调还是一个行恶的王到了下一个王亚萨王才把那个秋坛除掉啊，这个偶像崇拜除掉啊，然后废掉这个马家王，这个老太后那是到下一个王才做的，说明亚比央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因为一次的得胜而以为这个亚比亚。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并不是这样的人。那这正反衬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他蛮有怜悯。虽然亚比亚是一个恶王，但是因着神的守约是慈爱，他要守他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使这个亚比亚南国这一边得胜。那虽然亚比亚做了很多的恶事，但是他只要有一次他愿意回转。愿意来全心依靠神，神是有怜悯的哦，神是不斥责人，厚赐予众人的神，还是垂听了他们的呼求来使他们得胜那虽然亚比亚不好，但是呢，耶罗波安更恶所以这一次呢，更像是神借着亚比亚这个手术刀再做一次的手术把这个50万人给除去了，从此以后呢，耶罗波安就不能再强盛了更是对他这个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一个审判，借着这个亚比亚的手来惩治这个耶罗波安拜金牛犊这个办假祭司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不要只以一次的胜负来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圣洁的敬虔的关系是神所更看重的虽然他得胜，但他只作王3年没有机会了神要兴起一个更敬虔的王来替代他这个对我们是一个警醒
我主要是有几点，在这个今天的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亚比亚是一个恶王。首先呢，是这个列王记上15章第3节，说的是亚比亚行他父亲，就是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这就定了他的性。但是在这里，我们怎么看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2节，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这个是不服听神的命令，要打仗。第3节， 刚才牧师也提了，就是亚比亚他先摆正，要去跟耶罗伯安打仗，这是他的挑衅，表明呢，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听神话的王，他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他在喊政的时候，他是把神的约摆出来，并且讲明南国。现在还有祭司的制度，还在圣殿里敬拜，而实际上在罗波安那个时候，就已经只有3年敬畏神，其他时间14年都偏离神了。他们现在也不会做得更好，但是呢，他在极难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记起来，并且向敌人宣告，这是他的好。我特别注意，就是从13节以后，特别强调的呢，不是亚比亚的带领，而是犹太人。犹太人回头观看，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开始呼喊，没有说是他带着头。15节，于是犹太人呐喊，在呐喊的时候，神就使敌兵败在他们面前，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会众在百姓或他的那些战士们在危急的时候能够呼喊神，向神求救，神就拯救了他们。我觉得不要把这一章看成就是亚比昂是一个好王啊，他带领了人们去打仗是正义的，就是刚才我觉得牧师说的，用他这个恶王来惩治比他更恶的王，神可以用任何人，但是呢，也向犹大人显明了一点，在为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想到神，神都会纪念我们，都会怜悯我们。谢谢。
谢谢同志们啊，这就像后来神兴起这个亚述帝国啊，兴起这个巴比伦帝国啊，不是因为这些帝国多么敬虔啊，而是因为他们是神手中的工具啊，来惩治那些违背神旨意做事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
首先呢，先回答，就是何牧师说的，神为什么让亚比亚打胜仗？前面其他组的弟兄姐妹也有分享，我们的观点也类似，就是，磊磊弟兄说，就是，神他不喜悦战争，但是当战争临到的时候，神还是就是会看到。会有这样子的管教，因为我们会看到北国以色列，它依靠的是军事的力量，南国犹大呢是依靠神的，就是百姓依靠神和依靠离弃神和依靠神的区别，就是会看到这个战争的结果。那同时呢，雪英姐妹也有讲到，就是这样的战争。无论是对南国还是北国，都是一个提醒，就是提醒北国他要离弃那些偶像，也提醒南国要时刻的依靠神。记录在这里呢，也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提醒，给被掳归回的百姓一个警醒，就是要时刻的来依靠神。第二点呢，我们都有提到的，就是神的怜悯。就像昨天，Gilbert 弟兄也有提到，就是说神的怒气是一时转瞬之间，但是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就像一个父母一样。其实，我们父母责罚孩子的时候是短暂的，但是一旦孩子悔改，父母很快就愿意再次的看顾孩子。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提醒也是这样，包括没传道也有提醒，就是亚比亚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列王记还是说后面的记载，但是当他转回归向神的时候，神都赐给他有这样子的能力，神都给他这样子的恩典，然后其实在这里面，胡弟兄也有提到，就是他昨天在看一些内容的时候，就是说人目现在的人都只看到自己相信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是眼睛看不到的，比如说 WiFi、秦始皇，或者是很多的历史人物，还有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内容。但是圣经说我们没有看到，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要单单的凭眼见，更多的是要真的是凭着内心的感动，在这里我觉得磊磊弟兄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看见，他看到在历代志当中13到16章有5次提到依靠或者是依赖神，就是其实在12章中，他提到的一个主题是自卑。就是以色列百姓自卑，但是在13到16章的话，其实就是一直在提醒的，就是要依靠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我们看到亚比亚，他虽然不立定心意的去寻求神，但是他在战争中急难时寻求，就是他看，就是百姓在战争中急难寻求神的时候，神他都是会回应我们的。所以王姐妹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比较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警醒，我们的心不要看着这个世界，而是要向神有警醒的心，时时刻刻的去警醒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离弃神。特别周弟兄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能去拜假神，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其实什么叫做拜假神呢？我觉得拜假神大部分都是神要为我们所用，但是呢，拜独一的真神是我们完全顺服在神的这样的掌权之下，相信神的主权，这也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体现。最后呢，梅传道也有提到，就是在真言书当中也有讲到，炉为炼炼银，鼎为炼金，就是耶和华熬炼我们的心，所以其实神所造的东西，神所造的万物都各司其职。我们即使在教会当中，也是会有让我们觉得就是会有那种可能让我们觉得很难相处的肢体，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就像就是，但是其实这些好王坏王，他都是可以，就像我们教会的这些肢体当中，他们都是可以锻炼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所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和人，我们都是要多多的来祷告，因为神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一切的好事和坏事，神都有掌权，所以我们只要凡事来向他求问就可以了。就像陈洁姐妹她在医院当中就医的时候，也是会不停的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怜悯和恩典。
祭司崔浩，我们也想到耶利哥的这个事情。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就是人数的一个悬殊，40万对80万。那这个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环境是不利的啊。可是呢，神却是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把这个环境呢，把这样的一个战事给转过来了，转回过来。那我们看到就是亚比亚的那个宣言，他对这个耶罗波安跟以色列人的宣言，真的是，他就是第一个就是提醒他们啊，这个是神的约，神跟大卫的约是要把这个国给大卫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告诉他们就是耶罗波安是一个叛逆的人，跟从他的人都是一些不良的人。还有呢，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是抗拒大卫子孙的国，就是你们是抗拒神所立的国，而且呢，你们呢驱逐了神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子孙，还有你们就是有拜那个遵照那个外邦人的二俗，立那个自己随便立祭司，还拜偶像，这些都不符合神心意的。当他这样子的一个心脏喊话的时候呢，也是消磨了他们的一个士气，让他们心中不安。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以那个犹太人他们会赢呢？并不是亚比亚的关系，而是那个犹太人跟那个祭司，当他们呢，首先呢，神的帮助就是因为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呼求神，他呼求耶和华，然后呢，祭司吹号，这个神看重的是他们那个心转向神，同心合一的来呼求神，还有呢，神呢就会使他们 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就是败在犹太人的手中，而且神将他们交在犹太人的手中。那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是什么？依靠耶和华神而得胜。那在这边呢，亚比亚呢，他对他们，对这些北国的人呢，他强调的是，因为我们呢是遵守耶和华我们神命的，而且呢，我们有神的祭司，就是属灵的人跟我们同在的，来带我们来敬拜神。还有就是说，他跟这些北国的人讲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跟你们耶和华列祖的神征战，不要跟神征战。那我们，所以呢，这个是他强调的这些部分。那我们也知道亚比亚并不是一个好的王，他其实呢跟他的父亲是类似的，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真的是遵守耶和华。不过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说要来呼求，要知道要来把神的话来那个来转向神，而且呢，看到他呢，他也就是娶了妻呀，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呢，神是真的是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在20节这边讲到说，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虽然他做完只有3年，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呢，神让这个北国耶罗波安呢不能再强盛，而且让他就是攻击他，就让他死了。所以我想神是很怜悯以那个有南国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有喘息，有休息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当你离弃神，你与跟神征战的时候，你不能够亨通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王呢，他们所行的事情是记录在列王诸王记上。那在这边历代志呢，都是写到说，不管是前一章或者是今天这边，都写到先知记录在先知示玛雅或者先见异多的史记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呢记录不单单是给人看，神也是在看这些事情。咱也知道。
我都想讲一点，因为在18节大家都提到犹太人得胜是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提到，你们要依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依靠主其实是在主里面的意思，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凡事亨通。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我们。这一周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喜欢人的和睦、和平神的国度也是要竭力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要竭力保守那个根本是在基督的里面有罪的神也允许他们去走向这个彼此相争，但是呢。只有在这个罪得到对付我们谦卑、温柔、忍耐神的赐福就会临到好的，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可福
马
音
可福
三章
音
二十
三章
四到
二
十
四
至
节，
二十节，
一国自
一
相
国
纷
自
争，
相
那
争，
不战
一
立，
国
不
就
战
战
立
立
不住，
一家自相
家
纷
家自
争，
相
家
纷
自战
争，
立。
战立不住，
马可福音三
三章
章二
二
十
十
四
四
到
节，
二
二
十
十
五
五
节。
节，二十五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历代志下13章的查考。主啊，从亚比亚在危机中依靠你的榜样，我们看见真正的得胜不在于兵力的多寡、人的计谋，而在于我们是否与你同在，是否忠于你的约。主啊，我们愿意学习亚比亚那样，站在你所立的根基上，不随从人的心的诡诈，也不从于环境的压力。即使仇敌围绕、前后夹击，我们要呼求你的名，吹起你的信心的号角，因为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终必得胜。主啊，愿我们不单在教会中敬拜你，在生活中也持守你的道。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被恶者动摇；也求你坚固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家中、职场、群体中都能成为你真理的见证人。 因我们一生都敬畏你，依靠你，行在你所悦纳的道路上。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嗯，
阿门。
阿门。